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1面。那么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生死轮回以后啊，我们内心世界留下了很多很多好的一面，但是也留下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一面，就是善恶夹杂，正妄交工。那么我们今生有幸遇到佛法，我们开始立志要做一些改变。当然改变就必须从内心世界去改变，因为它是根本。那么当我们开始，我们本来的内心都是向外攀缘嘛，我们其实不在乎自己是怎么回事嘛。但是当你学佛以后，你的眼光开始转了180度，就所谓的回光返照，开始你开始面对自己了。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你有两件事要做，第一个就处理善恶的问题，第二个处理真妄的问题。我们内心世界就两块而已，我们刚开始会布施持戒，做慈善事业，做一种断恶修善的工作。这个时候你不研究教理乱不了，你这个时候只要信心就够了，因为你没有做比较深层的改变，你不可能触动你内心的无明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反弹的问题。但是你这个时候呢，跟其他的外道差别没有很大，因为你要做的基督教都会做。但如果你慢慢的深入更高层的经典，比方说楞严经、法华经，你这个时候慢慢的深入你的内心世界，当你从一种断恶修善要提升到返妄归真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，你就化解不是那么简单了，盘根错节啊，错综复杂，你看看楞严经就知道。我们离家太久了，回家的路不是很顺利的，绝对不是很顺利的。我们回家的路充满了凶险啊！这个时候只有乖乖的听先圣先贤的开示，就是一知回家路，西问过来人，你别无选择。人家都把路规划好了，你照着这个高速公路的指标开就好了，你不用自作聪明了，因为你没有失败的空间了。你做生意失败了，你可以重新再来；你修行失败了，你就很糟糕了，你要付出多生多久的代价，因为你得到魔种以后，你比一个愚痴放弃众生还糟糕。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佛陀以32相80种好的那种大威德力，外道看到佛陀照样不想学佛，因为他邪见也太重了嘛，佛陀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连佛陀都拿他没办法。你想想看，你看他的问题多严重啊！他不是生长在我们看到佛像，他是看到一个真正的佛陀，你就知道他中毒多深了，就是修行失败嘛，一念差池嘛。所以当我们开始要注意了生死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从一种善念要转成正念的时候，诸位你就要知道了，你的问题就开始来了，你开始要打开你很久很久没有打开的臭水沟了，你真正面对你自己了，因为你是早要面对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道法佛陀所说的这些真理的引导对我们就很重要了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说的，我们往下看哈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大事所以舍前身求半寂寂也。那么佛陀大慈悲的佛陀在临走之前，把他所觉悟的道法放在了音声当中，放在了文字当中。那我们接触这个佛法呢， 我们会产生一种道的种子啊，只要我们不断的酝酿，就会产生道的水果出来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在《涅槃经》上说啊，大士所以舍前身而求半寂寂。这个大士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释迦牟尼佛在《涅槃经》讲到，他过去曾经出生在一个没有佛法注释的地方。不是佛陀不想学教理啊，是没有教理可以学啊。这是个黑暗的时代啊，大家已经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，大家都盲修瞎练。那么这个修道的仙人在山东打坐的时候呢，当然修行从一个好人变成道人啊，他开始要回光返照，去注意自己的内心的活动啊，他面对了多生多劫留下的颠倒妄想，他一筹莫展。这个妄想难就难在哪里呢？因为他有菩提在里面，妄想你断也不对，随顺也不对，你把它完全断了，那你就错损菩提了，因为他的宝物就在里面，你随顺他，你就流转生死。所以妄想难就难在你是随顺不得，断灭不得，难就难在这里。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也没人引导，但是他很用功的打坐啊，感动的四体化音。四体化音说，我这个修道人这么精进啊，减少饮食，减少睡眠啊，他都来考验考验。那么这个四体化音，诸位知道，天人他经常他的生命很久嘛，所以他古佛出世的时候，四体化音也偶尔下来听听经啊，虽然他回去以后忘掉了放逸，但是他至少听过佛陀的经典啊，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山洞，他变成一个罗刹鬼。那么变成罗刹鬼的时候呢，这个罗刹鬼啊，他就讲出了半寂寂，叫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那当然我们一般人听得没什么感觉，但是一个经常在研究内心世界到底怎么回事的人呢，他一听都知道，哎，这是一个道，他已经道出了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相貌，我们内心世界是无常变化的。因为我们老是跟着感觉走嘛，感觉是变来变去的嘛。但是他只说出的病相，没有说明解决的方法。就是这个生命法怎么办呢？是要把它断掉，还是应该保留，还是要怎么引导它呢？所以第一句话说出了人生的病相，但是没有开出药方。但是这句话也够这个修道人震惊了，他走出山洞啊，他就说跟罗刹鬼说，刚刚讲那个半寂寂众是你老人家说的吗？罗刹鬼说我说的。他说你这个半寂寂是你想出来的呢，还是有人告诉你的呢？他说我哪有这个智慧想这个寂寿呢，那是我以前啊亲近过古代的佛陀啊，我听他讲出来的。这薛道先生非常欢喜，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下面那句话也告诉我？我大伙说可以啊，但是我现在肚子很饿啊，你得让我吃饱饭才有力气讲啊。然后罗大伙说那你吃什么呢？说我吃人肉，但是最近啊这些我接触的人啊都大福德福报很大，我没有办法吃他们。那么这个时候薛道先生就想了，我以其呢遗吃的过一生啊，我大不如把我的色身供养给他好了，就成就道法是追求永恒啊，以这个短暂的生命换取永恒的功德。这释迦牟尼佛就释迦牟尼佛前就跟他商量说，这样子，我把我的肉给你吃，你把半句句告诉我。那说那我怎么知道你骗我呢？他说没关系，这样子，我跑到山上去，你在下面等着啊。你讲半句句我听到以后我就往下坠，坠了以后这个尸体就归你吃啊！你我在空中的时候听到你半句句，这个半句句就归我啊。那么这个时候罗刹鬼就说了啊，生灭灭以极灭为乐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仙道仙人听了大欢喜啊。那么这个仙人快要坠地的时候，那个尸体观音被他感动了，马上变成一个广大的床座，把仙人给承接起来，然后向仙人叮咛说，你如此精进啊，你有一天成就的时候希望你来度我啊。那么后半段就很重要，就是 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我们是做一个好人，我们鼓励自己啊，做善事，减少恶事。但是你看到你内心世界的时候，你看到你的内心世界妄想，就像猴子一样，妄想纷飞啊，你怎么办？你压他，你压不过他啊。所以在楞严经当中呢，就是先安住，就是生灭灭矣。你在生灭的心中，其实它有一块不生灭的田地，你把它找出来。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是全部是生灭，也不是如此的不堪啊。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一个光明的地带的，只是你没找到而已。你找到那个地方安住，你就可以从不生灭的角度，站在不生灭的角度去调伏生灭的这一块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尽安稳的一种极灭为乐，那种快乐是真实的快乐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做出的榜样啊，为法舍身啊，啊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佛陀在因地的时候，他求法，他也不是说两个眼睛一闭啊，双腿一盘就是修行了啊，他也是要遵守这个道法的引导啊。那么他就是为了这个道法呢，他宁可舍掉生命来追求这个心中的道法啊。那么今佛法流布赖阿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，人皆是作等行。那么我们今天能够生长在末法的2500多年以后，我们能够看到佛陀道法的传承，有两个人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。第一个迦摄尊者，佛灭度以后的第一个结下安居，迦摄尊者召集的500阿罗汉，他请大家暂时不要灭度。他说啊，我知道诸位的心情非常的悲伤，都急着要入灭了，因为佛陀的光明失掉了，这些小星星啊留在世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那么身为阿罗汉，当然他没有彻底的没有太大的悲心了。那么要灭度之前呢，迦摄尊者就打板击众，请阿罗汉暂时不要灭度，因为要结集经典，要把佛陀的道法传给后世。那么另外阿难尊者也做了同样一件事情，在大乘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这一块呢，他也做了大乘的结集。所以这两位祖师啊，一个初祖的迦摄，一个二祖的阿难尊者啊，那么才使令我们一个可怜的末法众生看到的这个经典啊。这我们呢不能把它当作这就是一般的因缘，这是很特殊的因缘啊。我们看总结，殊不知啊，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啊，妙法名词不可得闻也。我们要想想看啊，在无量的因缘当中，有多少个世界，这个恒沙世界指的空间，有多少个时间，这个是时空当中呢，有多少的众生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，他根本没办法得到佛陀的这个教法的引导，就妙法名字就是佛法的名相的引导啊。没有得到佛法教法的引导，当然他不能做出改变啊，他只能活在妄想啊。所以这也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能够遇到教法也是不简单的一眼，过去生也结了很多的善根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做努力啊。这个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，妄想就是思想啊。那么佛陀对思想啊，看经典上啊，是两种说法。佛陀第一种说法是说啊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。一个人会起贪嗔痴的烦恼啊，是有原因的，他一定先打妄想。你的石头为什么不起烦恼？因为它不打妄想呗。所以妄想是可怕的，这第一点，它是一切罪祸的根源。但是你不着急消灭它，你再听听佛陀讲的第二句话啊。佛陀又说啊，诸佛正遍知海，从众生心想生。是故众生心想佛时，四心即是32相80种好，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。佛陀也赞叹的思想，你之所以能够发菩提心，之所以能够调伏烦恼，之所以有临终的正念， 因为你有思想，你还真断灭他不得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复杂了，你不能断他，你也不能随顺他。那怎么做呢？后面佛陀会告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，他是有方法的啊，他是有方法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，那么这个清净的道法的传承是很不简单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为了求半生计，他尚且舍半生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佛法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呢？因为这是我们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希望啊，就是结切呢，藕益大师有劝勉我们啊，珍惜当下的因缘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看前面这段是藕益大师的开示，下一段呢是莲池大师的开示啊。藕益大师是九祖，净土中九祖，莲池大师呢是啊，比他前是七祖还是八祖啊？我们再确定一下啊。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的开示啊，请合掌。
有自负参禅者，则闻达摩不立文字，见性则修；有自负念佛者，则云此贵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？此恶被人有真德而作事于者，且不必论；亦有实无所得而慢言之者，大多不通教理，而护习其短者也。于一生崇尚念佛，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，何以故？念佛之说何自来乎？非亲口所宣，明载检测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？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，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，离教而悟是邪结也。饶汝参而得悟，必须以教印证，不与教合，奚邪也？是故学儒者，必以六经四书为权衡；学佛者，必以三藏十二部为魔楷。
好，那么这段呢，我们也是分成三大段，先看第一大段啊，这是个总标了。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，莲池大师呢对有些禅师啊，他是说明这个禅师的修学啊，说有自负参禅者。那么禅师当然他就是不立文字啊，见性则修嘛。禅师啊，他多分来说啊，是以心印心的、啊、我们学教理的叫做以教印心的，这个印有两个意思，第二个是，第一个是在因地叫引导，在果地叫印证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禅师你如果参禅，你一定要跟到一个开悟的善知识，别无选择，没有开悟不行，因为他是以开悟的心来引导你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方法就很多很多了，他要启发你内心的觉悟，他要把道法传给你，他不透过语言文字。比方说德山棒，你去参访德山祖师，他拿棒子就打你一下。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他就打你一下。啊，林济鹤，你问林济禅师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佛陀到底说了些什么道理？他就骂你一顿。那么这个当然都是有用意啊，在古人说啊是截断妄流，因为他因为你打妄想的时候打你一下嘛，真的截断你的妄想。那么从妄想当中的停止那个刹那，看你是不是能够悟到不生灭性，看你的功夫够不够。当然呢，打你一下你不能生气了，你生气你就完了，因为你生气你就没报回光返照了哈。那么当然这个就是摄受力根人啊，他悟性特别高，所以以心印心啊的传承不会长久啊，因为他一定要祖师的注视啊，他每一个动作都有道理，你跟着祖师他保证让你开悟，但是要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你要有善根，第二个你跟祖师要有缘， 没有阳也不行的。既然是以性应性的两个阴阳，师徒的阴阳要甚深甚深的。你看禅师里面经常有大德来跟他开参禅，他讲一句话他不相应，他说我跟你不相应，你去找某个祖师，他去找其他的祖师，一句话就开悟了。诸法因缘生呢，有缘呢，所以他的法他容易接受。好，所以这个参禅的悟呢是非常不容易，很容易错认消息，因为他不透过语言文字，他讲的太简练，表达方式太过简单啊。那么这个传承当中的标准又很高，它必须是一个开悟的祖师住世啊。你看我们这个教法的传承，我们没有开悟，但是我们如此的宣说，众生还是得到利益，因为你只要按章法的说法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道出在文字里面，你自己去消化啊。那么净土宗呢，这讲到这个八宗里面最不重视教理的两宗，第一个禅宗，第二个净土宗。有自负念佛者，则引直跪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？我心中有佛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教典引导呢？啊，那么一个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一个就是好好念佛就好。那么这两种人，假设都已经功夫上路了，有真实的心得，也正确的走在道路上，那么讲这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上路，你还妄想出众，你就有资格说啊，不立文字见性则修，你就说只贵自孝有人何必经典，那么最后就是不通教理而保护你心中的懈怠啊。这个地方是我们解释一下哈，我们修行啊，有常法跟特殊的个案啊。我们的确也看到很多特殊的个案是没有研究教理的，比方说六祖大师。你看六祖大师，他是卖柴火的，他拿一个柴火去一个大富长者、大富报人，在诵《金刚经》，应无所住而正其心。他听到这几个事，他就开悟了。但是这个是特殊的个案。你看净土宗最喜欢引的个案就是说观经下比下乘，你看他忤逆十二，他也没教教理，他也不懂净土法门，临终的时候能给他开示，他就往生了。关键是我们不是六祖大师，我们不能用特殊的个案来高估自己啊。永嘉大师证道以后呢，他讲一句很恳切的话。永嘉大师啊，他那个证道哥说，我也曾经累劫修啊，他说你看到我今生的开悟是顿悟啊，但是你看到我全身的过程没有？你没有看到。你看到六祖大师的开悟，你看到他听一句话就开悟，你看到他的过程没有？你没有。就像偶一大师说的，你看到忤逆十二人造业临终的时候念佛往生，你看到他的前身没有？你没有。我们看到片段的知性呢，事出必有因呢。我们没有看到他前身的修学，就像韦大师说，这种临终能够在极度的地狱火现前的时候，能产生这么大的转变，这个多生多劫的善大圣善根啊，他今生只是一时糊涂啊。我们不见得是有这种功力，在临终的时候产生这么大的扭转，在颠倒妄想当中，就几句的开示，你内心产生这么大的转变，不容易哦。你看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人家讲几句话，你能够把那个嗔心的火转成金莲花吗？你不见得转得过来啊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把自己假设成正常人啊，我们假设我们是业障凡夫，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走，这个是最安全的。你不要假设你是六祖大师，因为他跳了过去，你就像古人说的，他有狮子奋迅三昧，他善根强，他跳得过去，你不一定跳得过去。 学佛通通是个案，不要抓住一个特殊的个案，然后你就这四项的东西哈，不能当常法。道理是放诸四海的啊，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痛苦，这是一个道理，放诸四海。但是某一种特殊的个案，这个不能当常法，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前身，你看到它最后一个结果而已，你怎么知道它以前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面，我们最好老实一点，踏踏实实的，一步一步的把该学的学完，然后消化以后呢，你再判断哪些你要今生要做，哪些是未来的布局，你要全盘的学习。因为你生长在末法时代，你没有一个善知识来看你的过去的善根啊，所以我们必须全面的学习，学完以后呢，你自己再过滤做取舍，那么选择一个你自己要走的菩提道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再往下看看莲池大师的一个说法，他说啊，疑就是莲池大师啊，他说我一生呢崇尚念佛，当然他是净土宗的祖师啊，但是我同时呢也很恳切的劝修行者要看教理，因为你念佛，你那个能念的心要调伏，要安住，要引导，这个都必须要有佛陀的道法的引导的啊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念佛之说何事来乎？那么我们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传承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佛陀的经口先说，然后呢经过历代祖师的这个记载，我们今日的末法众生才知道十万亿佛土外有阿弥陀佛的义正庄严啊。净土宗啊，其实净土宗它不是不重视教理啊，净土宗的教理啊，它是有其中有几块很重要的。你对极乐世界的了解，你对娑婆世界的了解，你对妄想的了解，这三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应该说啊，应该说你不能漫无目标的研究教理，你不可以这样，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，你不能漫无目标。但是你必须要有目标的研究教理，当你有目标的时候，你要往生净土，你以这个目标之下去选择你要的教理。我不同意一个人没有目标就研究教理，那就变成学者了呗。你的生命那么短暂，佛陀讲那么多法，你研究得完？不可能。那这部分交给学者去研究啊。身为一个宗教师啊，我们先设定目标，然后呢，从你的目标去找你要的教理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一个法门是不要教理的，没有。只是说每一个人需要的教理会不一样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参禅的人借口教外别传啊，说我这个道法在语言文字以外，但是事实上呢，离教而禅是邪因也，离教而悟是邪解也。你的过程可能没有经过文字的引导，可能来自于祖师的善巧，但是你最后的结果，你要用修多来印证啊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然后你参而得悟，必须以教印证，不以教合吸邪也。所以禅宗的修行者在过程是以心印心，但最后还是要以教印心。你看洞山良介禅师，曹洞宗的祖师，曹洞宗的祖师，他主持一个结下安居的参禅，结下安居三个月以后，大家离开的时候，请祖师开示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东去西去，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。”这句话当然，祖师讲东西都是有他的譬喻的啊。在禅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的哈，东方是邪恶的，西方是清净的啊，净土哈。他说你的心啊，一下子起善念，一下子起恶念，这个都不是最好的念头。最好的念头是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，无念是最好的念头。 那么我们看经典里面，纵观所有的经典，没有这句话，没有佛陀没有说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话，但是他的义理跟修多罗是合的，他掌握的思想是对的。你看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本来无一物这句话经典也没有啊，但是你用教理来印证这个义理是对的，可以。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以教应行，你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但是你不能有义理的差。所以这个佛法的传承是有所随缘有所不变的、啊。啊，我们的教理有随缘的教理跟不变的教理啊，不变的是它的道理，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未来如此，没有一个能够改变。安住空性，这个道理不能动，但是你怎么表达它就随缘了。啊，每一个时代有它的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啊，所以佛法表达方式是可以随顺不同时代了啊。比方说我去新加坡，我说我们要发愿，年轻人听了就觉得好像听得怪怪的，但是你要说设定目标活在未来，大家听懂了，你说活在未来大家听懂了啊，你不能活在现在，要活在未来啊。所以表达方式是可以改变，但是它的精神它的道理是不能变的啊。我把它比喻说，我们今天学习教理啊，换汤不换药啊，药性不能变，但是这个汤头啊，这个面条的汤头啊，现在人的口味跟以前的口味不一样了啊。所以表达方式是可以改变，但是它里面的精神跟道理，那个道是不能变的啊。这就是为什么禅宗，我不管你的过程是经过朝洞宗或者灵济宗的引导，但是你最后的结果必须以教印证。假设用教理来印不合，你就是一个邪恶的之见。所以禅宗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，最后一定要从经典上来印证你啊。刚开始是依人，到最后一定要用依法来印证啊。我们看总结：是故学儒者必以六经四书为权衡，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楷模。儒家的道法在六经啊，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六经当中啊，还有四书伦理孟子大学中庸当中啊。那么学佛者的道法在哪里呢？在整个大乘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里面啊。这个地方是说了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这个教理啊的研究啊，这个莲池大师想要表达什么？就是方便有多门，但是归严无二路。啊，你喜欢研究楞严经也没关系，你喜欢法华经也没关系，但是你最后的道理要跟大乘的中道实相要相合，这个不能有差错。你看世间的道法也是这样，你看。儒家的思想它也是要根据六经四书啊。啊，当然儒家的道法它是整个诸子百家了。但是诸子百家里面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最为重要的有三个宗派。很重要。第一个是道家的思想。老庄的思想。老庄的思想啊，它崇尚无为。无为而治。啊，你看老庄怎么说？老庄说啊，他说这个世天道有常啊，不因尧存，不因桀亡。他说这个宇宙的真理啊，这本来就存在了，不是因为你尧这个贤明的君王出世才存在啊，也不会因为这个夏桀的这种暴君而消失啊。这个天道本来就存在的嘛，你不用多事啊。你只要随顺因缘就好了。当然以大乘佛法来说有点偏空啊。你看老庄思想，你看庄子有一天他在湖边钓鱼，湖边钓鱼呢，这个楚王啊 就派了一个使者去找庄子，他说啊，庄子啊，我们道王啊，希望你老人家来我们楚国、啊、做我们的宰相，来辅导我们的这个楚军。这个庄子就想说，哦，你是楚国来的，我听说啊，你们国家啊，有一个很大的乌龟的壳啊，是你们先代的祖师在这个山中找到了一个乌龟的壳，千年的乌龟壳。这个乌龟壳你们很宝贝的把它供在这个寺庙。那庄子就说，那请问你们这乌龟壳是用来干什么呢？这个使者说，我们这个乌龟壳啊，平常不随便动的，但是有重要的事情啊，我君王不能决定的时候用来卜卦的。哦，用来卜卦的。那庄子就说了，他说你看呢，身为一只乌龟，它是用来让它卜卦好呢，还是夹着尾巴在泥土里面打滚好呢？自由自在打滚好呢？那他说，那当然是自由自在在泥巴里面打滚了。啊，庄子说啊，我就准备做一次在泥巴打滚的这个乌龟。啊，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呢，他说这个治理国家是多事啊，在老庄的思想，你只要崇尚自然就好了。不过这种思想当然从儒家的积极的入世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有一点懈怠了。但是诸位不要忘了，当你逆境的时候，这个思想是很重要。所以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很厉害，中国的华人啊，自杀率最低啊。华人的世界是双向思考，我们不谈佛法，就讲世间道就好。德义有儒家思想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对不对？诗意有老庄，啊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哎，华人的思考是双向的，西方的思考只会往前冲啊，他没有 back， 没有 backward， 他没有退后。在西方的文化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这个他是崇尚英雄啊，他对失败者没有一个道理的安他的心呢。所以在佛陀没有出世之前，没有空性的智慧之前，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救了很多人啊。你看我们华人常说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太厉害了，遇到逆境的时候知道退步，这个是老庄思想的。所以世间的道法你用得恰当，它的确让你能够渡过难关啊。当然你一辈子崇尚这个就有点消极了啊。那么老庄的思想是崇尚无为，那么当然比较积极的是两块，在主动积极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是儒家跟法家的。不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儒家思想啊，是从人性的善良的一面来发挥它的道理，它的道啊是从人性本善这一块来发挥。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，他认为一个人造恶啊，善始的，只要你教育他，他就可以改变。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治理作业，就是我们应该把他善良的一面把他启发起来。所以儒家思想是比较鼓励的，射受门。法家呢是比较悲观的，他认为人性本恶，他认为人性修善是伪装的，都是伪装的啊。那么一个人要让他不造恶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严刑峻法，就把这个人抓去，把他打一顿，把他关起来，只有这个方法，严刑峻法啊。但是从佛法的角度，两个都接受，所以我们对于内心呢，是折服摄受都要，有时候要鼓励，有时候要折服。诸位，你们知道儒家是讲人性本善，法家讲人性本恶，你知道佛法认为人性是什么吗？对，人性本空。对，对啊，你说人性本善，这个思想有问题啊，那邪恶的一面就不是你的部分了，就对立了。那你人性本善，那你的内心世界只有一少部分属于你了，那其他的呢？那些邪恶的部分属于那是谁的呢？佛法是认为说啊，人性是本来清净，但是你迷的时候，它就变成邪恶了。 啊，全体不变全体随，你悟的时候它就变成清净。那么它的因地的安立就比较全面，所以三恶都是属于你的这一部分。恶的部分你要跟它沟通，它的本性是清净的，它是因为受到长时间的外在环境的染污的误导，所以它变成邪恶的。你跟它沟通，你可以转世成智。所以佛法的这个内心世界的这个道啊，它是离开对待的，它是中道，是绝代圆融，它没有对立面的。你说人心是善是恶，都是多对立面，功德就不能圆满。好，那当然虽然功德不能圆满，这个世间道啊也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作用啊，这个就是世间道。那么大乘佛法的道那就更厉害了，他站在清净心的角度来看人生，他认为善良的邪恶的都是你的一部分。邪恶的如果你经过好好的调伏安住，它可以转成善良的啊，这个就是不同的道法那么创造出不同的结果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八正道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。
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
好，那么佛教的因缘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说啊，这个生命我们本来清净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思想出来呢？首先他会得到一个自见，这个自见有两种可能。第一个，他的生活的经验，他可能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大的挫折、很大的逆境的考验，或者他曾经被骗，他就认为人性本恶啊。那么他成长过程当中，他得到很多人的资助，他建立了人生观，他认为人性本善，或者他有幸遇到佛法的启发，他知道人性本来清净啊。那么他有不同的知见，经过他长时间的这样子思维消化，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引导力量，叫做圣解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不同，因为他从他的人生的经验当中，他得到很多的概念，而这个概念他慢慢累积啊，形成他一种自我意识。那么这个自我意识就带动他的身口意散业啊，他就会讲出不同的话，他会造不同的业，他从事不同的职业等等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它不是一天两天，它会烁烁的欣喜，这个精进叫它不断的相续点点滴滴的累积。所以你年纪越大，你自我意识，你所成就的思想会越坚固啊。那么由这种思想会产生一个念头啊，你的一个判断力，那么最后变成一个很坚固的一种圣洁的镇定，这个叫到镇定就很难改变了啊。那么这个镇定又加强你一个思想啊。所以这个八正道的公式呢，当然它主要是讲佛法，但是这套公式呢也适用于所有的众生，只是如果它是错误的，把这个正第一个正改成邪，其他都一样。如果你一开始是邪恶的知见，你就会产生邪恶的思维、邪恶的身口意、邪恶的精进、邪恶的念头、邪恶的禅定，最后又加强你邪恶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的第一因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会犯罪啊，他内心一定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他才会犯罪的。从佛法是从思想去推动你的身口意的。我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比丘，他随佛出家以后啊，他前面几年是一直僧团，但是他后来呢就自己一个人住茅棚了。那么他自己在那边打坐修行呢，修了六年功夫都没有长进了，没有长，他很苦恼啊。但是我又修了六年，我的内心，我出家的时候遇到事情是这个起这个烦恼，现在六年后还是起同样的烦恼，一点都没有长进了。 他就想要还俗回家了。这个是大慈悲的佛陀啊，看到这件事情的佛陀就现出另外一个行脚比丘的样子，就跑到这个住茅棚的比丘，你看说我是行脚比丘，我可不可以在你这个茅棚跟你借住几天？这个住茅棚比丘欢迎呢。所以这个佛陀所示现的比丘呢，就跟这个比丘两个住在一起啊，就每天陪他打坐，跟他一起吃饭等等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佛陀所变现的比丘就跟住茅棚比丘说啊，他说我今天啊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？我们在那边打坐，那个环境非常好。这个住茅棚比丘说好啊。那么这个佛陀化现的比丘就带着这个比丘啊，到了一个海边，然后这地方很多的石头，他们两个就坐在两个石头上啊，来面对大海打坐。坐着坐着呢，在沙滩上啊，出现一个乌龟。好，乌龟在沙滩里面慢慢的走动，慢慢的走动。那么走动的过程当中呢，遇到一个野干，野干呢、啊、就有点像狐狸的，比狐狸还小的一个动物哈、啊。这个野干看到这个乌龟啊，就过去吃这个乌龟的肉。这乌龟看到野干一来啊，就赶紧把这个六根啊收回去。啊，就住在这个他的这个乌龟的壳里面去了。那么这个佛陀变现的比丘就跟另外一个比丘说啊，他说你看这个乌龟啊很不错，说乌龟啊有护身之铠啊，野干不得其变。说乌龟为什么没有让野干吃掉呢？因为他知道把这个六根啊这个肉把它收起来。那么这个比丘呢，得到这个启示以后啊，他就知道他错了，因为他以前都是空心静坐。空心静坐呢，就是什么都不想。空心静坐，你的烦恼会一时的淡薄，但是你没有产生一个对峙的力量，所以你空心出来以后，你的烦恼原封不动。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诸法因缘生啊，我们今生的思想是很多生很多生的累积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做出改变，它就不会改变了。就是说你没有创造一个改变的因缘，你今天就跟昨天一样，因为你没有做出改变的因缘。所以我们没有得到道法的，我们今天内心当中没有修起道法的关照啊，你今天跟昨天一样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你没有产生一种对峙的力量。这个球它滚过来，你中间没有另外踢一个方向呢，它就只有一个方向而已。所以这个比丘他做了一件错事，他以为说啊，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念念佛持持咒，然后功课就大事一半了。那你没有去对治妄想啊，他的妄想就跟你出家的时候一样多呗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我们必须做出改变，而这个改变的能量，它的方法必须从先圣先贤的经典里面去学习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这堂课先讲到啊教理的重要，我们明天开始会次第的，我们先讲啊佛教的理论有哪些，最后我们在做会归，有哪个思想是可以贯穿的啊，先开出来，最后再把它做一个整合啊。这个是这样啊，我们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说啊，当我们设定一个临终的正念的时候啊，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的啊，因为你有正念，你才知道你今生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，你有一个目标。但是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正念了，所以必须要修啊。 那我们开始在打坐的人慢慢就发现到我们内心世界啊，有两个东西啊，一个对正念是有帮助的，叫做善根，一个对正念是抗拒排斥的，叫烦恼。所以我们内心当中有宝藏有地雷，两个都有。就好像你一个房子当中有很多邪恶的人，有很多善良的人，两个都在。这个凡夫就是这样啊。无量劫来，我们曾经在佛堂当中，我们曾经去亲近过哪一个善知识，听过哪一个法师的法，我们内心也的确留下了善根。但是无量劫来，我们的内心呢、啊，也曾经在五欲的境界里面攀岩，也留下很多的烦恼。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呢、啊，请你把电灯打开，你不能再跟着感觉走了。我们一般没有研究教理，你就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模式，根据你的直觉去判断，那就看运气了。有时候碰到地雷，有时候遇到宝藏。但是正常的方法就是，当你开始要返望归真的时候，你要先启开你心中的光明，就是正知见。哪些是功德相，哪些是过失相，什么样的因缘会障碍你往生的，什么因缘是帮助你往生的，你要很清楚。我们不可能在今生把所有问题都处理掉，不可能，因为留下的问题太多了，你必须做出抉择判断，因为你的时间不多。所以打开电灯就是说，咳咳，你才知道取舍嘛。你研究教理，你全盘的研究，你才知道说我没有这个毛病的，因为佛陀是针对所有人说的嘛。你才知道说你今生当中哪一个法对你是很重要的，哪一个法对你是不着急的。那你不打开电灯，你就随便抓了，那就碰运气了。修行碰运气，那就很糟糕了，那就没有把握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确不圆满，我们有很多的宝藏，这就是善根，它帮助我们正念。我们有很多的地雷，会破坏我们的正念。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把电灯打开来。地雷不是我们今生该处理的，我们今生只要闪过地雷就好了。处理地雷到极乐世界再来处理，但是你要保证你今生不要碰触地雷，你要做的是这件事情，你不能碰触地雷，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老是在那个地方 try and error， 你不可能人生永远在这边在那个地方尝试啊，因为你经不起失败啊。所以研究教理就是说，反正人家规划好，我们要如何闪开我们心中的，有些我们心中有魔王也有佛陀。魔王呢，你让他沉淀下去，不要触恼他，你不要刺激他就好了。等到你到了极乐世界再来处理你心中的魔王，但是真的是有方法让你避开魔王。那前提就是，请你先把你心中的电灯打开来，你才知道怎么办啊。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试着打开大家心中的光明啊。后面会有几堂课研究教育，当然不是你所有都是你需要的，但是你要知道哪些是帮助你的往生正念的，哪些是障碍你的，你要很清楚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